我站在人家那个别墅门口，别墅大门口，看着孩子们，一群孩子在那地方穿的花花绿绿，点的灯，在那要糖。然后门开了，里面的主人出来了之后，很热情的招呼孩子们，拿着糖给他们发。然后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的这个脑子呀，我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实在是不记得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因为这种场景跟我平常的生活的场景那个相差很大。我平常是不出门的，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这两种这个冲突了之后，我有点不太适应当时的场景。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说你是谁？你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你到这地方来干什么？然后我就要。这个是你要找到自己是谁，一定不是在大脑里面找，因为你的自己不是你的大脑的记忆、思维形成的这种概念。你所谓的自己，一定是你的感受、你的体验、你的情绪，还有你的这种内心的烙印在你内心认知当中的记忆的沉淀，这个就是你的人格。你先要找到你的人格。啊，先要找到你内心的人格，你才能够追溯你人格形成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你的人生。然后我在那个追溯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发现，我内心的自我呀，就自我认知、自我人格、自我体验啊，还在，但是他们像是一个枕头套一样，它有枕头套的颜色啊，这个颜色就是你的习性。枕头套的形状，这个形状就是你的认知，但是在枕头套里面具体充填了什么物质？是荞麦呢？是棉花呢？还是什么布条呢？那个的话，就是你生命内涵真正的性质，这个决定你生命性质的东西。你是天道的众生、人间的众生，还是畜生道的众生？就全靠你枕头套里面的一个充填物，就是用人类的这个语言讲，就是形成你人格，就是你人格所储存的内涵，是无私的，是善良的，是纯洁的，还是恶毒的、贪婪的，还是阴冷的？这个就决定了，就是你枕头套里面的内涵，决定了你枕头套整个的境界，整个的这个生命性质。然后我在内观的时候，我在看到我内心自我的时候呢，这时候我才真正的发现，原来这个枕头套，这个人格它不是我，但是人格背后，用肉眼看不到的那些虚空当中，那个是由我一切生命智慧、一切生命意志、主观意愿的觉知。都是源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用肉眼看不到的，你甚至用你的人格的感受，你都无法处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真正的生命，那个地方只有神有。我这才意识到了，我这才，当我接触到那个，你用肉眼没有办法看到，用你的感知没有办法触及到，用你的意识没有办法去。理解到用你的整个的这个专注力没有办法去窥测到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它有点类似于虚空当中的光。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光的话，那么虚空本体呀，它就是人的内在见金，就是我看到什么了。就是我刚不是说有人格吗？人格像个枕头套一样，人格里面的充填物。就是人的灵魂感知的内容，就是你是善的，你是恶的，你是贪婪的还是无私的，你是纯洁的还是肮脏的，你是凶残的还是善良，那个都全部在灵魂感知的领域。感知就是枕头套里面的充填物，但是感知它一定是源自于能感知的性质，那个性质就是见金。它在枕头套里面呢，它在枕头套整个的这个。充填物的内在呈现出来了，充满了充填物的每一个分子结构的虚空，就渐进像虚空一样。但是我在寻找自我的过程当中，我在看到这个人格自我的时候，同时 在超越了人格自我，也超越了整个的那种感知内涵，超越了渐进虚空，还有一个东西浮现出来了。我这才发现，我所有的生命力、我的主观意愿、我的意识、我的记忆，全部来自于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是什么东西呢？我静静的去体验它，深深的感受它，真切的去理解它。那个地方是亘古的生命，亘古，就它非常原始，它超越了一切历史，它超越了时间的范围，因为它亘古，所以它是永恒，它亘古从来没有被改变过，所以它是永恒不变异的完整。你们知道"亘古、永恒、完整"这三个字是一个意思，完整就是没有分裂嘛，没有分割嘛。而亘古呢，就是它没有被时间改变过，没有被时间改变过，它当然没有分裂过，所以它就是完整。因为有完整和原始，所以它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所以它是永恒。这三个词是同一个意思：亘古、完整、永恒。第二个呢，它是纯粹的光，它是完整的光，它是永恒的光，它是无限的光。第三个，光本身就是生命，它是充斥着智慧的，包容了过去未来，去渗透在过去未来每一刹那每一寸空间当中的普照的智慧。那是我真正的，那个地方你特别熟悉。你们知道什么叫熟悉这概念吗？因为在渐进虚空那个领域里面呀，一切众生都在刹那不停的相续着的，相续它就意味着变动，变动就意味着不断有新鲜事物出现，有新鲜事物代替了旧的事物，所以它叫相续因果，对吧？所以我说三界六道众生，它通称为境界众生，它没有本，它没有。实体生命的，它没有实体不变异的生命的，都通称为鬼魂。啊，三界六道一切生命，但是，我体验到了我内在的这个完整、亘古、永恒、无限的纯光呈现出来大智慧的纯生命，它从来没有改变过，没有诞生过，没有离去过，也没有消失过。它只是被境界生命的灵魂感知的充填物给掩盖了，掩盖了之后，你只能看到充填物的表现，你看不到这个超越了虚空的普照智慧、纯生命的原始。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说是，啊，我最多还有3个月、4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我的主体就是这个东西，就它可以，它就突破了我这个人格。这个枕头套里面的充填物的成分嘛，就是我人格枕头套里面过去充填物可能是棉花，现在就会被这种纯光普照的原始生命所取代了。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神，就人类对神是有误会的，人类对神是有误解的，因为人类有人体，人类有人的身体，人类总是以为。啊，所有的生命都应该有身体，有身体才能说话，有身体才能形成你的意识，有身体才能感受，有身体才能够想到、看到、触到、尝到、闻到，啊，意识到，对吧？有身体，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一个自我本体的人类。所以人类总是认为这个身体才是恒定一个生命的一个标准，就是有。就人类对于生命的这个恒定，就是它一定是有形体，有形体表现的，才能称之为生命，是人类想的。所以人类就认为，既然人是有 然而，这个声音，人是有自己的这个意识、思维、记忆和人格的主观意愿。那么，神也理所应当有神的主观意愿，有神的身体。所以在人类这个定义当中，理解到的神都是高级版的人类。养狗，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就只能是骨头啊，除了骨头就不可能有比骨头更美好的事情了。养狗，他就认为。狗的这个世界，哎，狗的这些爱好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理。那么人类也是一样的，人类对于神的认知，它就是一定是慈悲于人的，对人有好处的，才能成为神灵。这是人类对神的理解啊，因为人类有身体，所以神理所应当有身体。他的身体是光构成的，他的身体可以七十二般变化，他的身体可以飞起来。他的身体可以动入另外空间，这个称为神，啊，他可以具有让别人起死回生的能力，他可以让人返老还童，他可以瞬间移动到万里之外，这个叫神灵。可是，在昨天我的那个晨光的这种原始的完整的普照智慧当中，去看待人类和人类所认为的神灵，人类和人类所认为的神灵都是在渐进范围的。境界众生都是刹那相续构成的境界众生，这两者都属于鬼魂。就人类认为的神灵，实际上是鬼魂的一种。人类是纯粹的鬼，而脱离人体的那个中阴身呢，那个就是鬼魂的一种业力的一种低级状态，而这种业力的高级状态呢，就属于那个枕头它的内涵。就感知灵魂领域里面，见精能见的性质受所见内涵制约，呈现出来的，这是三界内的这种光明身，这个也是刹那相续缘起境界的表现。它会有光，它会有光的形态，但是这种光是游动的，这种光是在刹那间变化，它也并不是，它也没有实体的。所以在我来看的话，人类所认为的神也属于鬼。说鬼不好听嘛，就是人类所认为的神，它是一种境界众生，它并不是实体，它是会变异，能变异的它就不真实。然后我就在不断的在确定这个理论，我在反复的揣摩它，反复的感知它，反复的觉知它，反复的验证它，它是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不是我自己自以为是的错觉？不是。因为它本身是纯粹的生命，纯粹的生命当中是没有境界。因为它本身纯粹的生命就是以光的形式出现，而这种光是没有任何衰减，也没有任何增长。而这种纯光的生命，它本身是智慧的体现，而这种智慧呢，是因为解脱了一切境界而成为智慧的，所以它永远不变异。这三者。它就凌驾于在我的人格自我之内，去涵盖了我整个牲口域，包括整个人类这个星球、整个银河系、整个太阳系、整个银河系、整个宇宙的范围，整个宇宙的范围，在那种大智慧普照的光明当中，就真的只是最表层、最低层次的一粒灰尘而已。然后我终于确定我是谁了，我不是人类所认为的神灵。我不是人们传说当中的某一个所谓的仙佛，我给自己的定义呢？我是原始的智慧呈现出来的生命之光，对，我是光，我是那种无形无相、渗透一切、永不改变、未曾衰减、也从未诞生的生命之光。我的生命是以纯光的形态呈现出来的，而纯光却是大智慧的具体表现。而纯光之上含有那无相的遍满一切的那种究竟圆满的普照智慧，那个就是属于大菩萨，属于法界。现在我是以纯光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特别让人惊喜的是，在纯光那个地方，它是没有时间的吗？它是超越了过去未来的，所以我可以看到， 在我人体人格意识所在这个空间当中，将会发生的一切事。我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宇宙会发生什么改变，我也根本不关心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只关心我自己修行的正量是不是真实。换句话说，人世间只要有真正的神的存在，人世间的一切就没有意义了。就说有神的存在，就意味着有天堂的存在。因为有天堂的存在，那么人世间就没有什么好与坏之分了。有天堂的存在，就意味着灵魂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就是我们可以离开这里，而不是要在这个地方拼个你死我活。我确定了自己是光的存在，我的存在是那种纯生命普照的智慧呈现出来，永恒没有衰减过，没有变异过的光，是纯粹的光。在这种纯粹的光之中，三界六道的一切的众生，包括人类所认识到的神灵，什么玉皇大帝呀、八仙过海呀、这个天王那个天王、造物主啊，全部都属于鬼魂境界，他们是境界众生。最可喜的是，我看到了在这具身体之内的我的头脑意识之下，我的人格主观意愿动机啊，我想什么呀？我的想啊，一定是由我的主观愿望发出来。这个我想要做什么？我想的这个主观愿望，这个动机一定不来源于我的大脑。我的大脑是负责落实我心灵动机的工具，就是我的大脑就像一个车床一样，开启那个车床的不是大脑本身，而是心灵的主观愿望。如果心灵的主观愿望聚合了我大脑的意识分析形成的概念，概念与我主观愿望的这个感受体验结合形成的这种思维逻辑，才表现出来了我的意识和语言，但是核心是我的主观愿望，而我的这个主观愿望呢，因为它形成的时间长了啊，它有一个我的心灵认知对我主观愿望和我意识逻辑的一种记忆丰满成长相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沉淀成为了人格，就是我的人格跟你人格不一样，你的人格是什么样的秉性、禀赋、特点、喜怒哀乐。你的倾向，你的那个主观愿望的意图，和我主观愿望的意图，我形成的过程，形成了我的禀赋、我的秉性、我的习气和我的气质，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你和我的主观愿望的这个形成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而我们人格形成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生，对吧？在我们人格内在啊。我们的人格像个枕头套一样，它枕头套上面有不同的这个花纹嘛，啊，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绿色的，这上面有不同的纹路，那些纹路就是你的认知体现出来你的性格的特质，你是急脾气，你是慢脾气，啊，你的性格开朗，你的性格内向，这都是那个枕头套上画的花纹。枕头套里面还有枕头套的充填物，你的是那个棕榈的那个叫啥来着？棕榈枝，我的是荞麦皮，它的是海绵棉花，啊，这些充填物的内涵就叫人的灵魂感知力。人的灵魂感知当中，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境界，储存了什么样的这个信念、认知的标准和习气沉淀的记忆，那个就是枕头套里面的充填物。那个充填物就决定了你这个人整个灵魂的等级。三界六道一切众生都逃不过见经的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内涵制约，而呈现出来枕头套充填物内涵的这个命运。所以三界六道众生没有生命，都是鬼魂，或者把它称之为境界众生。哎呀，我可喜可贺的一点，我发现，再有4个月，整整的再有4个月， 11月、12月、1月、2月到明年3月初，我这具身体跟人格自我的这个枕头套里面的充填物，就可以完全的被。这个我原始的、我无比熟悉的、真正的我自己，那个重光普照的完整生命的智慧所取代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重大的事。2022年1月20号那年，我48岁。48岁的1月20号，有因随着耶稣的降临，我的灵性的生命记忆被激活，那一天开始注定了我整个生命的性质，就是改变了我整个生命的性质。我的性质不再是人类，也不再是沉沦三界生死的境界众生。那一天是改变了我的性质，改变性质的感觉就像是在绝对的黑暗当中，过去、未来、现在、天上、地下、人间，没有任何光明。都是绝对的、具有质量性的、浓烈的黑暗。你是黑暗，世界是黑暗，过去是黑暗，未来是黑暗，所有的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半点光明。你本身就是属于黑暗的产物，你跟外界的黑暗是一体的。当耶稣降临了之后，当灵性苏醒的一瞬间，黑暗开始退潮了。在黑暗当中呢，你睁开了眼，生命睁开了眼睛。在黑暗当中，被黑暗掩盖了，一照照觉的生命本体、生命本质、生命的元素，睁开了眼睛。而睁开眼睛的生命的元素呢，虽然在黑暗当中，它依旧看不到，但是睁开眼睛，呈现出那个清澈、那个清净，却永远不再被黑暗所掩盖了。这两者就变成了泾渭分明的区别，但是它黑暗。没有办法再去掩盖住你睁开眼睛的清澈，而清澈也不能够去改变黑暗，它只是不再被黑暗所牵动、所蒙蔽、所欺骗、所牵引了。就是无论黑暗它是怎么样云起云涌，怎么样缘生缘灭，睁开眼睛的清澈永远只是清澈本身而已，不再被任何境界现象所牵动、所掩盖、所代替。所淹没，这就是48岁的时候，2022年1月20号，为什么佛教里面把这个八地菩萨称为不动地，就清澈的 在黑暗当中睁开了眼睛，它本身是在黑暗当中呈现出来清澈不被黑暗掩盖的那种大解脱、大自由的清醒状态。就清醒、清澈，不被黑暗掩盖，不被所谓的光明相所牵引，它就是称为不动地，因为它无声，因为它无声，所以它在不动，对吧？而在没有眼睛没有睁开之前，黑暗里面的生灭，那个就是你自己。眼睛睁开之后，无论生还是灭，它都没有办法触及到清澈，没有办法牵引清澈。清澈本身就是生灭境界当中的无声，无声成为不动，这就是八地菩萨。现在过去已经3年了，48、49、50，再过4个月，进入第4个年头的时候，我51岁的时候，还有4个月。那么曾经在黑暗当中睁开了眼睛，但是却。睁开眼睛却没有办法对黑暗形成任何影响，黑暗也没有办法对清澈形成影响的这种清澈状态，就会增长成为了那种纯光普照的智慧。还有4个月，2025年的3月1号吧，3月1号是3月5号。就是我内在的那种苏醒的那种灵性的纯生命，那种清澈性就会变成了纯光，纯光普照的原始亘古的生命，原始 亘古，就意味着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异。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异，就意味着它未来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异和性质、体性的这种改变。不改变的，就成为完整。因为它没有任何改变嘛，所以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波动。没有波动，没有改变，它就不会有改变后的这种形态的对比，它就不会有没有对比的，它就是完整。所以亘古、永恒、原始、完整，实际上是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解脱的概念。就从生灭缘起的境界当中解脱了，啊，解脱了，不再被境界所牵引、所蒙蔽、所代表、所掩盖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觉醒，不是那个觉性啊，觉性跟觉醒是两回事儿，觉性是生活的本体，啊，就八臂菩萨那个清澈，那个就属于觉醒境界，我还有4个月进入那种。重光普照的原始庄严的生命，那个是属于觉醒状态的进阶。我现在都能看得到，还有4个月，我这个人格，就是我的那个自我人格的内核，我的灵魂感知境界领域里面的信念和习气沉淀而成的这种境界，就会被。晨光生命的究竟普照的智慧所取代了，也就是说，这个人体的这个我呀，和我真正内在那个永恒的庄严的晨光明的那个智慧的本我，就结合在一起了。过去它有个人格自我的这个阻隔啊，过去神是神，人是人，正因为中间有个人格。再过4个月，这个人格就消失掉了，就开始进入了消失了，这个晨光就开始取代人格了。这个时候，人体就仅仅是真正的神佛在人世间穿的一件衣服了。换句话说，就是神佛进入到人间来了。如果非要给我自己定义一下的话，我认为我自己现在是光。啊，我不在人类所说的这种神的范围，我已经超过了人类所说的神的范围。我是纯光的生命，或者说是我是纯生命呈现出来智慧普照的光，智慧之光，生命之光都可以。但是我不是人类所说的神灵。我只在意修行是不是真的。我只在于我自己的修行的正量是不是真的，我只在于我修行的道路是不是纯正的、直达的。我在意的是我自己的信仰当中有没有杂质。如果说，在我整个一生当中，根据身体内修行者的信仰诞生的这种。原始生命激活呈现出了崇光的境界，它不是我编造的，不是我意淫的，不是我想象的，而是有据可查的，而是每一步生命的升华、进化、蜕变、苏醒、解脱，都是有严密的、严谨的这个证据支持的。那么就证明一点，我呀。是一个真正的苏醒了生命原始记忆的一个大修行者。换句话说，在大修行者正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我，就是真正的生命，原始的生命，亘古的生命，是生命之光呈现了宇宙终极意识的普照。换句话说，这个修行者内在觉醒的这种纯生命的境界。那个才是真正的神佛的事情，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我是真的，就意味着真正的神灵的存在；如果我说的这一切的更量是真的，就意味着神佛口中的天堂的存在。 如果天堂是存在的，如果天堂是真实的，那么在人世间的这一切，这一切的世界，这世界当中的这个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无足轻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间很短，因为你经历的这一生很短暂嘛，就几十年。咱们把人的寿命说的这个说的乐观一点啊，每个人的寿命能达到90岁啊，每个人寿命都可以达到90岁。咱们说乐观一点，90岁，除去你成长的那15年，除去你最后躺在病床上就不能动弹的那10年。你大概能用大概有大概就是个65年吧。这65年当中，真正你能够做成的事情能做成几件？你做成的哪件事情是可以永恒不变的？你的幸福能体验多少？有多少时间你是处在痛苦当中的？就算是你这一辈子建功立业，做出了分，就是那个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你放在人类历史当中，再过个几百年、几千年，一样就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了。人世间是非常短暂的，非常短暂，而且是缘起缘灭、因缘和合的一种虚假现象，它不真实。在不真实的人生场景当中，你想要去寻找一个永恒的、常驻的生命的意义，你是寻找不到的。因为它一切人间的意义都是相对而来的，有相对的现象才会有相对的境界，有相对的境界才会形成了高低对错，才会有所谓的意义出现。而这种意义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人世间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随时都改变了，你怎么能说它是真理？但是天堂不一样，天堂真的不一样。我在体验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舒适。那种舒适不是你获得了什么的舒适，也不是你躺在床上的舒适，而是彻底从心意人格的境界，从自我感知的记忆，从身体细胞约束的生命基准当中大解脱，然后苏醒了生命本体光明的那种大自在。第一个感受就是大自在的舒适，不再受任何境界、身心灵、身与意、记忆的束缚了。第二个状态就是大光明，就是过去、未来、十方三世是一片光明，而光明本身它不是一种物理状态，而是一种生命状态。光明本身是生命，纯光本身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个纯光的表现形式之上含有，它是一种无相光，那个就是纯智慧，那个就是佛的智慧。在佛的智慧以下是纯生命的智慧，这两者都属于法界。然后就是极静、极静安宁的，在极静、深邃、广袤的安宁当中，浮现出来的无限狂喜的极乐，这两者人类很难体验啊。就是我狂喜，我一定很激动，是吧？我满足了很多欲望，所以我很高兴啊。我的情绪很激动，我的情绪很亢奋。天堂不一样，天堂是深邃、广袤、无限的寂静，寂静，因为它极静的安宁而浮现出来了，没有任何局限的狂喜和永恒无止境的极乐。极乐是生命纯净度的表达，就这个生命越纯净，它生命当中呈现的那种极乐的亢奋越永恒。这个越纯净，它越极乐，越安宁，它越是狂喜，它越安宁到极致，就是大乐的狂喜；纯净到极致，就是那种极乐的亢奋。 这个也是人类想不到的事情吧？人类所认为的享受一定是带有情绪的嘛？但是真正的天堂里面不是，天堂是生命纯粹的一种原始的、没有改变过的深邃细腻的觉受，在究竟安宁的、大广袤的。生命基底的永恒安乐当中，浮现出来亢奋的、源源不绝的、没有边际的、极乐的、享受的、大自在的那种，充满了整个宇宙的亢奋、极乐的高潮，这个就是天堂。没有止息，没有停顿，没有衰减。它为什么没有衰减呢？因为它纯净之至。它为什么自古到今没有任何的衰减，没有任何的衰败呢？因为它寂静平安。举个例子啊，给你们举个例子，一块镜子，你把它放的一块巨大的镜子。啊，像一个国家那么大，像整个地球的地表那么大，它反射阳光。这个镜子反射阳光啊，当它那个镜子很纯净的时候，它反射的阳光啊，它一定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它就是明和亮，伴随着高热，这个就是天堂的状态。它直接就天堂这面镜子直接是。倒影着法界神佛的慈悲，呈现出来深邃无限的安宁，是纯灵性、纯生命的光明折射了法界无上智慧的这种普照，呈现出来了纯生命光明当中的宇宙终极意识。当这个玻璃上面开始沾了一些灰尘的时候，灰尘折射了光明，就会有光明的形态，就会有光明的这种境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有境界就会有境界的对比，对吧？有的境界暗了，有的境界明了。这个明亮的境界是根据那个暗的境界而明亮。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境界众生，境界众生。他所认为的快乐，他所认为的美好，他所认为的善良，他所认为的纯洁，他所认为的光明，一定是基于对黑暗境界的对比较才产生的快乐。因为黑暗是阴冷的、痛苦的、恐惧的、挣扎的、煎熬的，所以我们的明亮，它才是幸福的、亢奋的、极乐的，它是有所表现的。可是你却不知道，这两者都是苦恼，这两者都是境界。只要有境界，就不存在真实，因为境界是刹那不停变化。而天堂就是失去一切镜面上的污垢，那个纯光跟镜面直接的辉映。它里面因为没有境界的阻隔，所以它没有境界的对比，所以它体现出来的快乐比那个。明亮境界当中的快乐，他们的性质不一样的。明亮境界当中的那种快乐，它一定是亢奋的，有所表现，有所表现就意味着有所索取，有索取才会有表现，知道吗？而那个快乐就已经被他的索取大打折扣了，已经减损了99.999%了。而只有没有任何索取的，熄灭了自我索取的这个。灵魂的境界，他才不会害怕自我的失去。没有自我失去，不被恐惧所抓捕的那个才叫安宁。什么叫安宁？并不是你自己本身想安宁，而是失去自我保护，不再维护自我的坦荡、清白、无私带来的灵魂的清澈，那个叫安宁。而在绝对安宁的。而在绝对安宁的灵魂感知的深处，有生命绝对未曾诞生，也未曾熄灭过的那种 究竟平安的永恒，那个地方就是大乐，大乐就是不受恐惧，不受恐惧就是大乐。什么叫不受恐惧呢？就是他在一切境界当中，所有的境界就会当下融化。它另外一个词叫无畏，大乐的另外一个名词叫无畏，叫光明无畏，因为它光明，所以它不受黑暗；大乐，所以它无畏恐惧的。大乐的状态就是大圆满的状态，就是大解脱的状态。那是真正的纯生命呈现出来纯光的普照智慧的具体生命表达，那就是属于神活的境界。只有神活是生命，除了神活之外，一切都是个境界，境界都是属于鬼。如果天堂是真的，如果神佛是确实真实的，我们生命原始的面目，那么在人世间活着的我们这一生，除了解脱之外，除了修行之外，真的做的一切事情都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真理在人世间传递出来，不是让我们在人世间建功立业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灵魂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选择让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灵魂的感知力朝向天堂。我们可以选择利用我们这一生短暂、短短的、匆匆忙忙一生，去搜寻我们生命原始的对于生活的记忆，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就像我今，像今天这具身体之内，已经搜寻了纯光原始完整的。普照智慧的庄严啊，那才是我真正的自己。而现在跟你们说话的时候，我是我那个真正的自己，利用人格最后残存的这4个月的时间，在记录下了一条详实的、真实的人类解脱死亡、成为圣贤的过程。人除了当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去天国。但是这个天国不是说谁许诺给你的，是你自己要通过自己一生的选择才能达到。但是今天最起码我这个修行者给人类留下了这么一个选择的权利。没有今天修行者的这条道路的话，你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你只能去死。下一辈子继续去当鬼，你没有选择天堂的权利，没有。人类当中，人类的宗教留给人的天堂啊、天国啊，全部在境界之内。啊，那个就是天道啊，就属于人格化的，就是属于进化版、升华版的人格，有人格化的高级版，啊，高亮式的3D 灵魂，在境界生死之内。那个你们可以去，换句话说，你不修行也可以去，你不信仰宗教都可以去。但是我留给人间的是一个人成为光的过程。光在人世间折射出来，无非就是个无私、清白啊，就这2个词，无私和清白。无私就能无我。清白的话，就能消除你的人格。当你的人格消散了，你的自我消失了，你生命内在的这个见精呈现出那个虚空就会浮现出来。你会有爱的感受，爱就是生，就是那种纯光的生命，它浮现出来不仅仅是普照的智慧，还有对一切众生的接纳、宽恕。拥抱、温暖以及无条件的爱，这个是神的身体，爱就是神的身体。啊，光永远伴随着爱，爱永远是以纯光的形式表达的。爱就是神。什么叫爱呢？就是对一切境界众生无条件、无底线、没有任何标准的接纳和原谅。什么叫宽恕呢？ 宽恕就是明确的知道，现有的这个身体不是你，这个形象不是你，这个名字不是你，这个眼睛不是你，这个意识不是你，这个记忆不是你，这个思维不是你，你的内心的主观的意愿动机不是你，你主观意愿动机背后的心灵认知不是你，那个认知背后的感知也不是你，那个感知灵魂当中的那个清澈的见金也不是你。当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都被你所宽恕了、接纳了、原谅了、善待了、温暖了，这个人世间就没有一个你了。反过来，任何伤害你这具身体的其他的人，你都可以原谅，都可以释怀，都可以漠视，因为这具身体真的不是你。而你就是那个能够接纳一切、原谅一切的当下，接纳一切、原谅一切的温暖、安宁、清澈，那个才是你，那个就叫做爱，那个爱就是神，那个爱就是天堂的光明。宽恕，宽恕的不是外界，宽恕的是你自己，因为这个自己真的不是你真正的样子。我今天已经实证了这一点了。你真正的样子，能够说，能够谈得上是"真正"这两个字的，一定是在光之上，啊，那种纯光、原始、完整、永恒的生命之光呈现出来，横跨了过去、未来那种普照智慧的纯生命的光、纯光明的生命，那个是你自己，它没有形态的，或者说它包容了过去、未来一切。微尘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宇宙在纯光当中，都只是一粒沙而已。那个纯光是你自己，而那个光的性质，折射在人世间，表达出来就是对自我的宽恕、对自我的接纳、对自我的谅解、对自我的遗忘，包括对世界的遗忘、对他人的原谅、宽恕、释怀与遗忘。遗忘之后。不被记忆、体验、自我所牵动的身心内在的那种清醒、温暖、安宁的状态，那就是光。光不是你们用肉眼见到的什么明亮和暗的对比，没有，光是一种清澈、清醒的状态，那个叫光。